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014年11月16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 G20 峰会探讨全球经济，美欧向俄施压，中缅签署大俄协议，汉诺威右翼分子示威，警方草木皆兵，德国联邦国防军可能成为北约矛锋。节目的最后是每日报摘栏目，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在二十国集团首脑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聚首之际，除了各国探讨全球经济问题，寻找增长良策之外，美欧也借机就乌克兰问题向莫斯科施压。
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聚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旨在明确其促进增长的办法，通过各国国内的改革，令全球增加2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创造数百万就业岗位。11月15日的峰会议程围绕全球经济、促进增长和促进就业，以及贸易这两个主题。据路透社报道，20国峰会将聚焦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巩固全球银行体系以及弥补大型跨国企业税收漏洞这几个主题。周日会议结束时，将公布行动策略。美国经济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相对快速增长，其失业率降至2008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过去几年，美国实现再就业的人数比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总和还要多。然而，人们不能指望美国就这样背负着世界经济。他说，因此在布里斯班，20国集团有责任做出行动，刺激需求，更多的在基础设施上投资，并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多良好的就业机会。此外，奥巴马还强调，要将去除保护主义和打击腐败作为实现增长目标的关键。按照原计划，20国领导人将签署一份在未来5年实现全球 2% 经济增长的目标文件。不过，布里斯班行动策略的草案表示，出于对世界范围内经济低迷的担忧，各国领导人将同意实施改革，可能为经济带来 2.1% 的增长。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行动策略中写道，我们已经研究出将应对挑战的全面增长策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的分析显示，如果全面实施这些战略，到了2018年，我们的总体 GDP 将较去年圣彼得堡峰会时增长 2.1%。 占世界经济产出 85% 的20国集团计划通过加速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财政改革和鼓励发展自由贸易实现这一目标。东道主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表示，全球经济增长比较脆弱，但是他说，未来两天从我们这里传来的应该是乐观和充满希望的讯息。是的，我们的世界能够发展，是的，我们的世界能够提供我们人民想要的就业机会，阿伯特在闭门会议前的开幕式上对各位国家首脑说。这不仅是关于我们想要实现什么，也是关于我们要如何实现它。我相信我们要做的工作会让世界经济在未来五年增长超过 2%。 这一美好愿望是否能成真还有待观察。目前欧洲的增长令人失望，日本大量印钞提振经济，甚至中国的经济指数也不比以往。美国财长在 G20 峰会前称，全球经济无法承受欧洲迷失的十年，同时批评了欧元区现行政策。在以经济为主题的 G20 峰会场边，奥巴马将安全问题和气候变化作为首脑会面的重点议题。奥巴马在周六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令人震惊。他说，通过令人震惊的 MH17 飞机被击毁事件可以看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给世界带来威胁。美国站在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最前线。同样参加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隆佩表示，莫斯科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兵力， 向反叛分子施压，使其接受停火，否则俄罗斯将面临进一步的制裁。他说，欧洲外长将在下周一会面，分析目前的乌克兰局势，并商讨是否对俄采取进一步制裁。在出席 G20 峰会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了在布里斯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和巴西总统卢萨夫会面。此次来布里斯班参加 G20 峰会的普京可谓面临巨大外交压力。面对西方的指责和制裁，俄罗斯否认介入乌克兰最近一次的军事紧张，并表示支持9月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卫星拍摄的图片，上面可以看到一架 MIG-29 型号的战斗机在7月17日被击毁的波音777附近飞行。俄罗斯电视台称 MH-17 可能是被战斗机击毁。此前，基辅及其盟友指控受到俄罗斯武装支持的乌克兰分离分子发射了导弹，导致飞机坠毁，造成机上29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丧生。对于照片，俄罗斯工程师协会副主席称，照片可能是英国或者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专家表示，照片是真实的，但是没有给出证据。专门调查此事故的荷兰调查委员会，目前没有提到过有另外一架飞机。
据中国媒体报道，李克强与缅甸总统吴登盛签署了价值78亿美元的协议。另外，中国在东亚峰会上许诺将向东盟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举动被看作是中国改善与邻国关系、增强其在亚洲影响力的尝试。
缅甸曾经多年处于西方的制裁之下，当时中国是缅甸军政府的重要支持者。然而，自吴登盛2011年开始政改后，该国逐渐改善和加强与美国等国的关系。2011年9月，上台不久的总统吴登盛宣布将终止中方负责建造的总投资36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的兴建。吴登盛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尊重人民的意愿。此前，缅甸曾发生针对水电站的抗议活动。此事惹怒了中国。中方表示，对于缅方单方面搁置该项目非常震惊。中国日报此次报道称，中缅同意建立一个电力合作委员会，以保证未来项目不会再面对同样的命运。中缅此次签订了价值78亿美元的协议，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天然气电厂，其他协议还涉及电讯和金融领域，也包括一份3亿美元的农业贷款。本周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东盟十国和中美俄印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李克强和吴登盛正是在东亚峰会场边进行的会晤。在东亚峰会上，中国向东盟提供了200亿美元贷款，此举被看作是中国试图缓解与一些东盟国家因为南海主权纠纷导致的紧张关系。德语媒体法兰克福汇报对东亚峰会发表评论，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东亚峰会上坐在了中国的阴影下。文章写道，尽管美国先前已经宣布转向亚洲的战略，东亚各国也得到这一讯息，然而现在显然到了应该将宣布的内容付诸于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文章称，显然中国会将美国做的一切贬低为对中国的阻拦，然而如果当中国的邻国除了华盛顿的口头承诺外感觉不到其他支持的时候，这些国家就会寻求与中国达成和解。毕竟这些国家自己没有实力与行动坚定的邻国中国抗衡。中国官媒环球网报道称，缅甸会场的进展让西方就中国因海上争端面临压力看热闹的愿望落空。李克强强调的南海问题双轨思路受到各方积极回应，其倡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更被认为是代表了发展大势。
周六，流氓团体和右翼激进分子在汉诺威市举行反伊斯兰主义示威，为防止类似三周前科隆右翼分子示威期间发生的严重暴力冲突，警方出动数千人维护治安。周六，流氓团体和右翼激进分子在汉诺威举行反伊斯兰主义示威，参加者人数少于预期。 大约3000名闹事者聚集在市火车站附近。在此之前，每人及其所携带的物品必须接受安全检查。据最初估计，应至少有5000人参加此次以欧洲反对伊斯兰主义恐怖的抗议集会。警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以防发生类似不久前右翼激进分子在科隆示威时发生的骚乱。同时，另有4600人参加了反对右翼分子集会的示威活动，直至下午，所有抗议集会都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警方出动大批人力，封锁了汉诺威火车站周边地区，并出动清场车辆，配备了高压水龙头。中午时分发生了一些小型摩擦，示威参加者与记者发生争执之后，警方护卫所有在场的媒体代表离开集会场地，记者只能在隔离区外关注集会情况。10月底，流氓团体和右翼激进分子在科隆市举行示威时曾发生严重骚乱，导致40多名警察受伤。由各政党、工会和教会组成的一个公民联盟发起了另外一个集会。该公民联盟的发言人在大约1600名集会参加者面前呼吁所有人相互宽容、和平共处。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长呼吁各方采取克制态度，他说，我们对任何形式的无视我们基本价值观的行为亮红牌。德国联邦议院副主席罗斯说，他认为批准流氓团体反对萨拉菲的游行是正确的，同时他赞成对集会示威活动采取严格的规定。他说，我们不能让纳粹废除我们的集会法。汉诺威市市长绍斯托克说，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汉诺威应被宽容的接纳并受到尊重。此前，市政府在市内升起了60面写有汉诺威反对右翼激进主义的旗帜。汉诺威市行政法院周四取消了警方反对流氓团体示威的一项禁令，但是示威申请方推翻集会负责部门严格的限制条例的企图未遂，下萨克森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其要求。为了应对俄罗斯的挑衅，北约计划为其快速反应部队增添矛锋。据媒体报道，在新的矛锋快速反应部队成立之前，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作为替代暂时发挥矛锋作用。据《世界报》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为保护欧洲东部和中部北约伙伴的使命暂时发挥关键作用。据报道，北约计划至少在未来一年让位于明斯特的德国荷兰军团作为临时的矛锋部队参与北约的军事行动，其任务是在9月份北约决定成立新的矛锋快速反应部队开始启用之前，确保北约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作为对俄罗斯挑衅的回应，北约在其威尔士峰会上决定，为其所谓的快速反应部队配备一个由3000至5000名士兵组成的，可以在2至3天内投入行动的矛锋部队。世界报的报道称，但是与最初的计划不同，该部队至少要拖延到2016年才能彻底组建完毕。为了弥补期间的真空，需要在2015年年初成立一个由德荷军团领导的临时矛锋部队，必要时这支临时部队可获得法国和西班牙空军和海军的增援。北约外长在12月初举行的下次外长会议上将就此做出决定。世界报的报道援引一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说，这是向我们的东部盟国以及向莫斯科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报道称，北约不想对德新社记者的提问发表评论，他只是强调明年2月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将就新的矛锋部队的实力和结构做出决定。德国联邦国防部一位发言人对德新社记者说，北约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的方案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德国对该方案给予高度重视。联邦国防部发言人说，鉴于这一发展阶段以及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所以我们也对2015年初的首批试验性行动给予支持，我们将参与其中。联邦国防部发言人没有透露参与细节，但是他证实，德国已经承诺明年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提供4000名士兵。 因乌克兰危机的缘故，最近几个月来，无论是西方防务联盟还是俄罗斯都在秀肌肉。据西方媒体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最近在欧洲海域上空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大规模演习。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周末的德语媒体持续关注本周在亚太地区召开的多个峰会。南德意志报以字母海洋为题，指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字母缩写中，虽然亚洲的经济增长喜人，但是其背后也掩藏着增长的紧张局势。文章写道，本周一连串的峰会传递了该地区活跃的政治与经济动力。中国与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则摆脱了孤立，北京最新牵头成立的投资银行正在向邻国招手，美国则在建立伙伴关系，各国也都在维护其军事形象，中国展示其新款战斗机，日本则在尝试重新解读宪法。而该地区至少三个互相竞争的自贸区构想，则再好不过地显示了该地区的对立。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不包括中国，现在中国则倡议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涵盖所有亚太国家，却将印度排除在外。东盟的区域全面经济协议则更为直接，把美国排除在外。此外，还有一堆双边协议，在制造新的连接的同时，也引发新的矛盾。如果将这些字母一一解谜，谜底则非常简单：中国对美国，这是21世纪的权力组合，两个巨头正在这里进行卡位战，战场原则非常传统，新兴大国中国不愿意受限制，老牌大国美国则有些不耐烦。在这种对立中，中国已经明白，通过军事威胁交不到朋友，只会导致军备竞赛。中国现在更倾向于胡萝卜政策，成立新的开发银行，推行新的丝绸之路战略，并扩大贸易。美国则相信其价值观的力量，也相信自己的经济实力，只要中国的官二代继续前往哈佛求学，这个趋势就不会改变。法兰克福汇报也分析了本周分别在中国、缅甸、澳洲召开了四个峰会。文章认为，峰会上的承诺只有在落实后才能够体现其真正价值。该报写道，亚洲尽管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但是这个地区依然是不稳定的。只有在成功落实多项改革后，亚洲国家才能展现其强大之处。在这里，最关键的是保障自由以及迅速脱贫。本年度 G20 峰会的最重要议题是，今后五年，所有成员国将其经济总量在现有预期基础上再增长2万亿美元。其实，重要的不应该是增长的数量，而是增长的质量。对于亚洲而言，改变财富的分配方式要比增长数字重要得多。不断扩大的严重不平等正在制造越来越紧张的对立，俄罗斯以及北非的局势都告诉我们，星星之火的燎原速度可以有多么快。峰会上，习近平也清楚地表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国政府一样面临着如此大的改革压力，否则共产党的中国奇迹就会在寒风中灰飞烟灭。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 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
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